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天是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可能在这个礼拜里面，大家看其他 KOL 讲述有关疫情的消息，但是连中共政府都突然间公布了疫情的数据，这些消息会不会使到大家感到很突然呢？大家都知道中共一路都在隐瞒疫情的，如果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点，一个临界点，他是很少会公开承认一些对中共国本身不利的资讯的。这样中共突然间表示新冠疫情升了温，这个是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事情呢？根据中共的惯例，他能够这样公开承认疫情，这个是表示了那个疫情被他公布的情况实际上是严重得多得多得多。网上有大量的视频显示各地的医院都出现了人潮，甚至感染了或者离世的都是很多。中国政府甚至承认目前新冠的阳性率出现了小高峰，而南方的感染率普遍是严重过北方。在5月16号，大陆经济观察报报道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话俾经济观察报听，从3月开始，新冠门诊就诊人数阳性率都开始增加，4、5月有上升的趋势，暂时仲未睇到下降。在此之前，北京市朝阳区疾控在5月11号公布，目前朝阳区的新冠疫情呈上升的趋势，而中共疾控中心在5月8号亦都发布说，由3月31号至5月4日的5周之内，门诊新冠阳性率由原先的 7.5% 升到 16.2%， 升幅是一倍有多。而住院的呼吸道严重病例之中，新冠阳性率由 3.3% 急升至 6.3%， 升幅亦都是达到一倍。目前新冠已经占了急诊门诊量的首位，而根据各地的网友发布的视频都宣称新冠疫情再度升温，各地的医院已经爆满，而且新的病毒株很厉害，要求各地的朋友小心。而广东省疾控局在5月12日公布，新冠的个案达到23,000宗，而因为新冠需要急诊的个案呢，就由 7.5% 上升到 16.2%， 升幅亦都是达到一倍的。虽然报告说监测结果显示病毒株未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人民日报引述专家的说话称，如果是年纪大的长者或者高危的人士，劝喻他们尽早求医。而对岸的台湾同样是疫情升温，就在上个星期就出现了34宗的重症，并有6人死亡。还有台湾人表示现在台湾的药房都买不到检测棒了。而台湾政府方面就预计疫情方面在下个月会达到了高峰，并且表示全台湾仍然有50,000支检测棒的库存，应该是没问题的。而较早之前，陈奕迅在高雄的演唱会因为他本人中了这个新冠，亦都宣布要改期的。而在香港方面，我们上两集已经跟大家公布了，同样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是比上一周有一个 double 的，由16宗升到31宗。看来全世界这个新冠疫情都在这里开始迅速升温，那大家千万要留意了，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 有事即刻要去睇医生。如果要打疫苗嘅话，千万唔好打国产疫苗啦。近期因为对中共病毒嘅溯源，美国白宫方面就列举咗五大证据，证明呢个新冠病毒系起源于中共嘅实验室，并且点名咗福奇要起诉佢。呢位曾经系自诩为救世主嘅安东尼福奇，成为咗国际嘅逃犯，面临住一场跨越大洲嘅大清算。有14个国家要对福奇发出逮捕令。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025年5月12日的突发快讯，称曾经被誉为科学救世主的安东尼福奇博士，如今正面临着一场跨国的法律清算。纽西兰政府已经对他提出了107,357项过失杀人罪的指控，理由包括疫情应对失当、压制有效治疗方法、强制接种实验性疫苗等，导致大规模可预防的死亡。与此同时，已经有包括意大利、巴西、南非、匈牙利、菲律宾等在内的14个国家对福奇发布了逮捕令，象征着纽伦堡 2.0 的时代已经开启。福奇的崛起和争议交织，曾经被媒体和政府高度推崇的他，如今成为全球追责的焦点，指控称他不仅和中国共产党以及生态健康联盟有着密切合作，还通过该组织发布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什么叫功能增益呢？我在前几集已经提过的了，就是将病毒加强它的性能，使它更加害人，更加不怕或者叫逃避人类的免疫系统的攻击。在2021年白宫听证会上，福奇曾经承认通过生态健康联盟向武汉实验室提供超过60万美元的资金。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曝光，包括电子邮件、解密文件、科学研究和内部举报，有一种普遍睇法逐渐浮现了出来，就是 COVID-19 可能并非自然起源，而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被用于推动全球政治议程。在2023年，一群反对疫苗强制和封锁政策的医生在美国最高法院前提交了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请愿，要求调查福奇的行为。在今年5月13日，一位武汉病毒家刚刚爆料，福奇资助并监督着新冠病毒的研发，将它作为生物武器，以减少世界人口死亡人数统计，掩盖真相和深层政府的议程。这个是迄今为止最具爆炸性的爆料。长期被传统媒体描绘成美国医生的安东尼福奇博士，实际上是全球人口减少幕后的策划者，他和中国共产党以及生态健康联盟同一个鼻哥窿出气。他们目的何在？就是制造和释放一种伪装成新型冠状病毒的获得性生物武器，从而造成全球大规模死亡，并实现长期的社会控制。纽西兰检察方指出，这107,357起指控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建立在详尽的文件和数据基础之上。福奇被控推动封锁、拒绝早期治疗、推广未经充分测试的疫苗等政策，直接造成了数万例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纽伦堡法典以及日内瓦公约这些国际法规。这个已经不再是阴谋论，而是有据可查、有举报人支持、有法证的真相。随着唐纳德·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全球主义科学家豁免时代已经结束。福奇或者认为自己是不可触碰的，但是真相并不如此。病毒是人为制造的，但是释放病毒的人亦都终将受到正义的审判，报应终归会到来。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事无不可对人言，样样都是秘密，样样都不俾得人知的，这些都是阴暗的一面。即是我们广东人的一句说话，这些不见得光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不见得光呢？你看看特朗普现在做事的作风，样样光明磊落，下下对着传媒，下下自己出 pose， 他的一举一动全部都是在公众眼帘的监察底下。相反，中共事事隐瞒，样样都说国家机密，看过疫情就知道中共杀人如麻，他隐藏疫情不想通报，当然是有他的盘算了。但是在种种掩瞒的真相背后，就造成了公众很多的灾难了。中共隐瞒真相，除了不发布消息或者数据之外，有阵时还公开造假。但是最大部分最主力的一样东西，就是防止消息泄漏方面，中共做到一样叫做审查言论，特别是在网上的言论，因为网上言论传播得最快最广。那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中共审查言论对中国群众有些什么危害。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之一。它不仅关乎个体表达的权利，亦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理质量、社会的公正性以及文明的多元发展。然而，中国共产党对言论的系统性审查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控制工具。这种控制以维稳、反谣言、防止社会动荡这些名义持续住进行，实质是压制公众的基本权利，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从而对中国群众造成了深远而且多维度的危害。我们从信息获取、社会监督、心理压力、文化创新、国际交流等多个角度开始研究，系统分析中共审查言论制度对中国群众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制信息获取严重阻碍了群众认知发展。在中共统治之下，中国大陆的网际网络、出版、教育、新闻等渠道都受到严格的监控和审查。通过技术手段，好像防火墙、关键词屏蔽、账号禁封等，很多国内民众根本无法访问境外的信息平台，好像 Google、YouTube、Twitter、维基百科等。这种信息孤岛化的状态，使到广大群众只能接触到经过中共过滤和修改的官方叙事。以历史事件为例，六四天安门事件大约尽饿死几千万人，新疆再教育营这些重要事实，在中共主导的教育和宣传系统之中，一是就被完全抹去，一是就被彻底歪曲，导致几代人对本国历史缺乏了基本的认知。年轻一代他们成长在被剪辑过的历史之中，他们的认识能力被系统性削弱，对国家、社会以及世界的了解处于极度片面化和非理性状态。信息的缺失不仅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更阻碍了他们思想独立的形成，缺乏真实和多元信息的来源的社会，个体极容易陷入盲从、偏见甚至仇恨的情绪里面。这个为政府操控民意、鼓动民族主义提供了便利，又让群众失去了判断力， 失去了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应有的理性和批判能力，压制舆论空间，削弱社会监督能力。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之中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监督能力，还是政府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共通过一整套的言论审查制度，包括删帖、封账号、设立网络警察、鼓动举报等手段，有效地抑制了网络空间的批评声音和维权行动。在重大公共事件之中，好像郑州地铁洪水、乌鲁木齐火警、白纸革命等等，民众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呼吁真相，表达愤怒，但是大量相关的内容被迅速删除，发出声音的受到警告、拘捕甚至刑事惩处。如此一来，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力被削弱，社会不公的现象被揭示，腐败和滥权的行为得以蔓延。这种舆论控制不仅剥夺了群众的发声平台，亦都使到社会舆论呈现出现虚假繁荣的状态。人民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在深层次压抑和无声反抗之中生活，群众逐渐形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公共事务保持距离，社会参与感与责任感被严重削弱了，制造恐怖的氛围，压迫个体尊严和心理健康。言论审查制度不只是信息控制的工具，更加是精神压制的手段。在中国，随意评论时政、批评政府、转发敏感内容，轻则被警告、限流，重则面临拘留、判刑这些风险。在这种高压状态底下，群众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言行举止处处设防。好多中国人习惯了在微信群、朋友圈前加一句，此内容仅限好友可见，或者在讨论敏感议题的时候用代号或者用隐语来到表示，例如某件事件、某大人物、某年某月某日。这种自我审查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恐惧的反应，长期处于这种心理紧张状态之下，个体会感到焦虑、压抑、无力。心理学研究指出，自由表达不仅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亦都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当个体无法表达真实想法，情绪被长期压抑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极易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家庭关系、社会交往，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萎缩。抹杀多元思想，阻碍文化和科技创新。思想自由是文化繁荣和科技创新的土壤，而言论审查正就是这片土壤上高的毒草。在中共的高压控制之下，出版审查制度严格执行，学术研究面临意识形态的限制，媒体创作必须遵从政治导向，很多文艺作品因为涉敏、低俗、不正能量而无法问世，无数学术论文被要求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否则难以发表。结果就是中国文化领域逐渐缺乏原创性，学术圈内盛行应试和造假，科技研发被行政化管理代替，相比在开放社会之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和艺术氛围，中国的知识生产受到严重的钳制，群众亦都因此被剥夺了接受思想多元和文化创新的机会。同时，社会缺乏真实的批判力量和思想启发，使到中国年轻人在精神层面普遍感到迷茫。他们看起上来好像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在价值观构建上极度空虚。这种空心化的青年群体难以承担未来国家的思想领导和文化建设重任，各列国际联系加剧民族偏见和误解。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 封闭嘅信息环境，使到中国群众难以同世界保持真实嘅对话。中共一方面封锁境外网站同埋平台，另一方面推动国家主义宣传，将外部批评描绘成敌对外国势力嘅阴谋。咁样嘅舆论环境，使到群众普遍对西方国家抱有戒备，甚至敌意，缺乏基本嘅跨文化理解。例如，当香港嘅抗争运动爆发嘅时候，大多数大陆民众只接收到港独暴徒破坏社会秩序嘅单一叙事，无法理解佢背后嘅政治诉求同埋民主理念。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乌克兰战争发生嘅时候，主流舆论就偏向支持俄罗斯，对国际法同埋人权嘅忽视，暴露出教育同埋信息传播嘅偏差。呢种状态既不利于中国走向国际化，亦都阻碍咗群众形成健全嘅世界观。同时，因为语言封锁同埋网络隔离，大量嘅中国人缺乏咗直接获取外部世界信息嘅能力，无法同国外民众进行平衡自由嘅交流。呢个不仅系让佢哋喺国际职场同埋学术交流之中处于不利地位，亦都使到中国喺全球话语体系之中缺乏代表真正民意嘅多元声音。言论审查是中共维护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但它带来的社会代价同样巨大，从限制知识、压制监督、心理压迫到文化封闭以及国际隔离，这种种制度对中国群众构成了系统性的伤害。真正自由、公正、有活力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和真实的言论自由之上。解除审查制度并非短期的功劳，但是觉醒是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言论自由的珍贵，勇于发声、思考和行动的时候，未来才有希望在重重封锁之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中国群众而言，争取言论自由不只是权利的伸张，更加是对自己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的基本坚守。接下来我们看回美中在关税战场上达成了突破性的停火协议，当中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只是看得到美方单方面公布的数据，而在中方方面，他所强调的就是什么不跪低、谈判获得重大胜利等等这些吹嘘的谎言。到底在谈判桌上美方提出了些什么要求，中方答应了才能够达得成今次的暂缓90日？大家想想，为什么要是暂缓90日？他要观察些什么？那大家就知道哪个在这里说大话，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哪个跪低了了。所谓的胜利是谁属，定是没人获得胜利？我们先看回个战果。当这个突破性协议公布当日，美国股市随即上扬，看来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的舆论和金融巨头方面的压力不少啊。某程度和中方达成协议，可以缓解他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总算有张成绩单交回出来。而在中国方面，他们就立竿见影，夹积在码头那些货物源源不绝地上船，继而 嗰啲停泊喺各大货柜码头嘅船只源源不绝咁开出，佢哋嘅目的地就系美国，而喺外汇上，佢哋就源源不绝咁收取美元。喺呢度要提提大家，中共所有嘅外汇都系归入国家管理嘅，不论民企定系国企，佢哋喺国内只系能够使用人民币，当需要使用到外币嘅时候，就向国家申请，佢哋收入有外币，佢哋就有一个外币嘅额度，如果冇外币嘅收入，佢哋就只能够使用人民币，货物唔能够出口。换句说话嚟讲，呢啲企业出口嘅货品就等于中共嘅现金收入，系直接而且系好快脆咁流入中共嘅口袋。所以不论将来关税战发展如何啊，中共喺呢90日都可谓赚到盆满钵满。再翻嚟为啲厂家谂一谂，佢哋之前停工停产，已经解雇咗好多工人，佢哋出埋呢批货，系唔系咁容易开翻工？呢、这个就睇个别嘅工厂所接嘅订单。但系相信，因为前景唔明朗，执笠倒闭嘅亦都不少。对恢复中共国就业率而言，杯水车薪，唔可以话冇帮助，但系绝对唔系大帮忙。就喺5月18日，即使呢个节目出街嘅前一日，资深传媒人李牧阳就喺佢嘅新闻看点频道上高指出，特朗普透过佢嘅社交媒体公布咗8项美方要求中共履行嘅承诺。而呢8点中方都暂时应承咗，川普之所以公开中方承诺嘅呢啲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系、是、逼迫中共履行承诺，喺90日之内，你唔兑现承诺，一切都归零，仲将会接受更加严厉嘅制裁同埋惩罚。咁到底点解今次美国咁例外，并唔经由新闻发布？而是事后川普在社媒上高发布呢？这个可能是他们谈判的时候中方的要求，因为这些对中方来说绝对是国家机密，绝对不能够被人民知道的事情来的。哪怕是泄露一丁点的风声，中共都颜面无存，他明明是跪低了，跪地求饶，还怎样可以对国内的小粉红宣扬他们又打胜仗呢？那我们讲回这8点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较早之前特朗普公开表示要中方开放市场，所以这8点都是要求中方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一些事。第一点就是要求中方进行税收改革，间接税改为直接税，明明白白咁收税，大幅降低税率，俾人民清楚，让中外企业得到公平嘅竞争机会，即是佢口中嘅 fairness opportunity。第二，国企要放弃垄断，开放电力、电信、移动业务、石油市场，使到老百姓唔会受到高油价、高电费、高路费嘅困扰，保证市场充分竞争，即是佢所谓嘅 full competition。第三，政府要减少干预市场，取消各种检查、审批、收费，即是 release government interruption。第四，大幅改变劳工政策，提高劳工工资，允许工会存在并独立，即是 independent union 要可以成立。第五，保证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即是叫它 free press and internet access。第六，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要强迫外国技术转让，不能够进行国家技术和知识产权偷窃，即是叫它 stop theft the intelligent properties。第七点是保护私有产权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不可以随意杀夺他们私有财产和限制人身自由， to respect individual rights。第八点是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出口企业补贴， No unfair preference to state and corporation。 看来这8点是招招都拿中共命的，大家估下中共办不办得到？那中方为什么会在现场 一口答应呢，这个当然是中共在谈判桌上的又一次讹诈，亦即是是中共一种摆摊的策略。他们仿效当年朱镕基的讲法，你讲乜嘢，乜都应承你先，你点落实，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美方给了他90日的停火协议，而中方打算在这90日之内做些乜嘢呢？显然意见就是大量出口，收返啲银子先啦，收返美元，再同你谈谈打打喺度拉锯啊嘛。但是呢一样嘢已经俾美方睇得通通透透㗎啦，今次可能赖猫就冇咁容易㗎啦。咁既然中共被逼到墙角而只有90日，呢90日係非常危险嘅一个时期，佢带出咗战争嘅信号，大家唔信就可以睇下嚟緊係唔係有啲零星嘅骚扰，类似印巴嘅冲突，或者全世界会唔会突然间出现新一波嘅疫情，使到全世界又 lock down 呢？或者嚟緊仲会有一啲你諗唔到佢做得出嘅事情，种种可能性都係存在㗎，用时间嚟到换取佢哋喘息嘅空间啦。当呢90日过去之后，美方就可能唔客气对中方进行种种嘅制裁，而中方到时好可能就反面㗎啦。反面嘅结果就只有一样嘢嘅啫，佢哋末路疯狂，只有发动战争一途。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喺呢90日里面亦都做定一啲战时嘅准备动作，譬如係囤积一啲粮食，购买一啲工具等。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